晚安。我43年前第一次到台湾，到今天从来没有到过斗六。如果这个名字六斗，我就比较明白。斗六又不一斗，又不两斗，叫做斗六，我就不明白。我到今天下午还乱，到底是到云林或者到斗六？原来斗六就在云林。这样你心脏在你心中是一样的。今天感谢上帝，我们有机会来给这个城市的人做布道的工作。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我看看，手放下来。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我只能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你们是还没有做基督徒。因为我从前小的时候也是生在非基督教的家庭，有很多人从来都不想做基督徒，而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计划。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宣教士开始一个最伟大的使徒叫做保罗，而他原先的名字是扫罗，他生下是犹太人，他8天就受割礼，5岁就进会堂，就修习摩西的律法、犹太旧约的书籍，而且一生一世变成一个最优秀、最善良，而且最有追求的青年。在他年轻的时候，受过当时最高知识分子、最伟大的教授教导，作为一个最精英、最前卫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教授名叫加马列，名震天下。那这个人呢，他的计划、他所行的、他所想的、他为自己所定的，都是反对基督教。因为他观念中间，基督是违背信仰，是背叛犹太的宗教，是抵挡上帝，是根本是一个普通的人，宣称自己的神，自己是神，是冒犯，是亵渎的。而这个从小谨守、严格遵守这个犹太法律的法利赛派，甚至是 Sanhedrin， 就是犹太国会会员最重要的人物呢，他绝对不放过基督徒。但是结果呢，怎么样一变之下，他变成不但是基督徒，而是变成肯为主而死的基督徒。因为这不是他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你们中间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不是你决定你的一生，上面有神正在为你预备，正在为你安排，你怎么可以信主的可能性？我一生不用说教的办法来传道，我用探讨跟那些肯追求真理的人一同思考、探讨，一同解释，一同明白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一生中间有几个大问题是我一定要解决。第一，宇宙中间是有真理的吗？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吗？这个先解决。如果这个不解决，不必活下去，也不必做人。人跟动物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动物只有求色，求色，色色性也，他就满足一生了。人不是如此，人要明白什么是真理，人明白人生是不是有意义、有方向。我问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你相信人生是有方向的吗？你相信生命是有意义的吗？他说我相信这个是有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怎么样推广共产主义，怎么样解放全世界的人。这些人呢，正在做一个白日梦。因为许多共产党的领袖本身就在这个梦中，从来没办法解救自己，脱离他们错误的思想的捆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一死了以后呢，毛一路第二年就停进，就不能再印了。所以呢，不是万岁，是2岁。他一死了，毛一路就停印了。为什么呢？人发现里面的矛盾太多了。一个人被造而为人， 如果他不知道他是人，他以为他是神，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这种夜郎自大、绝对化、自我，把自己当作偶像，让别人把他当作来敬拜的人，是一手遮天，以为没有太阳，结果生活乱七八糟。天下有哪个什么伟大的领袖，他的太太要自杀的呢？这样可怜的国家领袖，毛泽东活的时候，上策则天运，就风云，下管制万心。他死的时候很凄凉，死的时候太太后来坐监牢要自杀。我看见亚洲有很多领袖真的连做人什么意义都不懂，就胡闹做人做一生，那死得很凄惨，包括毛泽东。人家说呢，肖邦的音乐好得不得了， Frédéric Chopin， 但是他的恋爱乱七八糟，结果跟一个男性化的女子 George Sand 渡到他最后的一秒钟。毛泽东也是如此，毛泽东呢胆大包天，但是他的生活支离破碎，像 Nixon 一样的。人家说呢， Nixon 外交很成功，但是他呢内政乱七八糟。毛泽东一大堆共产的理想很厉害，但是结果他一生呢支离破碎。当他写这个重要的话，第一句是说什么呢？我们革命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分别什么是朋友，什么是仇敌，这是革命的第一要素。结果他老的时候最大的毛病就是他分不清谁是仇敌谁是朋友。能讲这个理论不能做到这个现实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你们先不要假定你不是基督徒，你只能说我还没有做基督徒。基督是宇宙中间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人而是神成为人，他是神而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这一位跟所有的人物不一样的到底是谁？我不明白这一次为什么安排什么城市都一天，只有云林是两天。我问云林多大，为什么要两天？我常常到这个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些大城市， Boston、 Washington 还有 Chicago 这些，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讲到，怎么忽然跑到云林来讲到？云林多大，哇，如果没有注意看在地图都找不到在哪里。那为什么还有两天？我到今天下午还在问为什么这边两天，而布道团同学也没有告诉我云林多少城，里面多少人，多少大学，多少学生，全部不告诉我，要我每一个城市自己问问，我再去猜想我的对象到底是哪一种人。那我后来发现，相信是神的引导，给我在两天在你们的中间。你们呢连这么热烈鼓掌还是自私的，因为你们两天你就鼓掌，别人两天你就踩都不踩，所以你的罪就从自私开始悔改。自私跟以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人类不可救药的地方，你每一句话注意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宗教提到的问题，耶稣一开始就讲了，你要跟从我，舍己背你的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跟从我，否则你不能跟从我。天下有哪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拿破仑没有讲过这个话，希特拉没有讲过这个话，孔子、孟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 They never said follow me, follow this man, I'm the one to lead you, follow me, 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话，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那么你说 OK, I follow you, What is your qualification? What is your specialty? What is your uniqueness? Above all other people, that I should follow you? 你告诉我你是谁？耶稣说你要跟随我，你跟一个人一定要走在他后面，你要把他当作你的师尊，把他当作你的主。 You call me Lord, You call me teacher, I am your Lord and I'm your teacher, But I kneel down and wash your feet. 我是你的师尊，我是你的主宰，但我蹲下来洗你们的脚。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对人家说你跟随我， You follow me。 那你要 follow 耶稣基督，耶稣说你跟从我，我就给你发财，那是灵恩派，那不是基督教。你跟从我就是你百病无忧，那是灵恩派，不是基督教。记得很多教会的人都盼望信耶稣得福气得平安，圣经不是这样讲，你信基督你得生命，圣经没有说你来信耶稣你得福气得平安。上帝为我们预备天上来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基督说我赐下平安，就是这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都有的，但这根本不是重心。神要我们在基督领受永远的生命，你说叫永远的生命，因为世界上的人最长寿的最过一百多岁，那这不是永远的生命，而是基督说我来使人的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这句话没有人讲过的。所以我盼望你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根本不把你们分开来，因为我一生讲道已经定下心愿，不是为基督徒讲的，也不是为非基督徒讲的。那你说不是为基督徒讲，不是为非基督徒讲，你讲到是跟对先讲的，我说对人讲的，只要你是人你就听上帝借着我向你讲的道。我甚至不是为我的教会讲，也不是为布道团讲，也不是为唐崇荣讲，我为神的呼召向上帝所造的人讲的。谁在我的聚会中间我的侍奉中有变得打主意的，他都有悔改，因为我这一生不是为己，不是为我的教会，不是为我的布道团，这些东西的存在是为了要神所愿意许多被造的人听见他的声音而献上自己做主的工作。所以感谢上帝，现在我要请魏崇山弟兄上台给他做一些的 interview， 我们现在鼓掌欢迎他来。你在这边吗？
弟兄姐妹平安。
魏先生是一个很客气很谦顺的人，所以每次见到比他年长的年幼的他都会鞠躬九十度啊，这个态度跟这种体型啊，在现在的社会中间特别是科技发达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没有了啊，人已经硬化了，对别人的不尊重已经变成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一种傲慢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一上台就弯腰，这个是他的习惯。我要先问一下你，我所研究注册在世界各国的专利一共有多少种？
一千，目前为止一千两百申请。
一千两百多少？
一十几种。
一千两百一十几种。
对，得到世界专利的认可的。
是，有一千两百多种。我相信啊，爱迪生有没有申请专利我没有问他，所以呢他有一千两百的。那么最重要的公司用你专利的包括什么东西，你们告诉我们。
AT&T 苹果和 Microsoft。
Apple,AT&T, Microsoft。所以你一定是 Steve Jobs 所认识的人，是 Bill Gates 所认识的人，但是我们很多华人不认识的人就是这样。你已经名震国际，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有一个表王呢，现在已经脑有病，现在回到上海，叫做乔大宇。我跟他传福音，那有一天呢，我问旁边的人：“你这个乔大宇先生今天有没有在他店里面？”其实他是中国历史中间第一个做陀飞轮的一个发明家，是中国人中间除了宋朝的苏颂宰相以后最大的手表工程师。那么这个人呢？我问隔壁，他说：“哦，那个卖旧表的今天没有来。”那世界公认他是最伟大的表的工程师，但他隔壁的人不认识他是谁。中国很多是这样。我再问第二个问题：那么你在国际上是哪一种专利、哪一种发明得到很多奖的？是哪一种东西？
目前为止大部分在通讯配件部分。
通讯配件，
耳机，
就是耳机、电话，还有这个交通、这个通讯这一方面，那你得过的奖是有哪一些国家的政府公认的大奖？
瑞士、美国、德国，我大部分得奖在这三个国家。
在瑞士拿了几个奖？
对，是拿，目前为止拿12面金牌，拿了3座大会的特别奖。
嗯，所以单单瑞士，
对，
12面金牌，
是
3个大会的特别奖。
是，
那么德国呢？
德国拿6面，2个特别奖。
嗯，拿6面金牌，2个特别奖。美国呢？
美国比较多一点，
多一点
是十，目前15、16面。
嗯，那么就这些加起来一共有40多个。
还有一些韩国主动给我的奖，那我在台湾，国家创作发明奖连2届金牌，连续2届。
感谢上帝。那么这个是不是破了华人在世界发明奖、金牌等等的总纪录？
目前有关资料给我的是说，我是亚洲目前为止得金牌奖最多的。
嗯，全亚洲
是。
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全世界得奖最多的？
希望可以荣耀主的名。我跟各位报告，我拿到，我十几年前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我应该在外面捡垃圾的。我是不配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刚才听到胡先生的歌声呢，我觉得我内心笑到现在还在鼓掌，跟各位跟牧师报告。那我十几年前听了，我二十几年前听唐牧师的讲座课程，到十几年前听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很多事情恍然大悟。那时候开始不断的脑袋里面不断地想到专利，连睡觉爬起来也在想，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之后我投入研究，所以拿到很多的大奖，也拿到很多国际的特别的奖项。但是我心中除了感谢主之外，其实感谢，跟各位报告，真的是感谢牧师。我是听他的道，领受神的恩典之外，还打开我的心智，让我很多很多的联想创作发明。所以我每次跟别人分享，就是说我的创作发明里面都是唐牧师的精神的，跟各位分享。那
他每次讲这句话我就满头露水，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是过奖呢或是错爱呢，我不懂。但我相信一件事，神的话可以启发人，神的道可以光照人，可以使人得到悟性，顿然开悟。那么上帝怎么引导他，就靠着他自己的努力。因为听我讲道的人一共超过3200万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得到奖，其他没有得到奖？所以这个人有他独特之处，是神给他的恩典，对神的道的回应有着很敏感度的效力，是不是我给的，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不过是像撒种的人，东撒西撒，陆地撒，河上撒，在水面撒，在沙漠撒，那哪一个人领受道种，在他良好的心田中间可以向下扎根，可以向上结果？我们交托给上帝。你还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们，或者分享你的作品给我们稍微了解你做了一些什么工作的吗？
我跟各位分享，我在十几年前开始得世界大奖，也跟世界很大的公司，包括苹果的 Steve Jobs 的 interview 也 meeting， 那也得到很多他的认同，目前也跟他有一些配合。但我的小孩都觉得还好。有一天，我在几年前可以得到牧师的肯定，做他的司机，我回去跟我的孩子讲说，爸爸现在的工作是唐牧师的司机，如果他在台湾的话。我的孩子跟我讲，爸爸你好了不起哦。但是我跟各位分享，牧师是，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网站去，牧师在雅加达建立的教会博物馆跟音乐厅，我跟各位说，如同你刚才在台上听到胡先生的上帝赐给他的恩赐的音乐歌曲乐声一样，你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希望在座如果是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你到雅加达去看牧师的教会，我相信你回来在侍奉也好，在你的生命工作也好，完全不一样。我上个月带了HTC 前的 CTO 还有香港很多重要上市公司的主席到雅加达去，他们两个钟头在教会音乐厅跟博物馆里面没有闭上嘴巴过，惊讶到从头到尾都张开嘴巴，当然也喝了很多水啦齁。我希望你们在座各位看你们的，我们现在座位上的最上一层还有很多空位，我请各位，恳请各位回去努力邀请你觉得应该听到世界上最好的讯息，最能改变生命的话语，邀请他们来，他们永远会感谢上帝，也感谢你们的，跟你们分享。
那你研究的东西发明了，也可以分享一点给我们吧。
好，如果现在你看到那个耳机啊，里面有能连接电脑跟电话、电视，那应该80%都是用我的专利。那但是我发明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以后你在接电话的时候、接电脑的时候、接手机的时候，都用耳机，它就可以完全畅通，包括以后你看电视。
那么有没有什么例子或者东西给我们看看？
我有照片，现在要放出来了。
好，那请把照片放出来看看，那我们可以从视角教材来看看所讲的理论到底是什么。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耳机，而且我是戴眼镜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有耳挂。那因为唐牧师的精神是就是把上帝创造世界上的精神解明讲明，让我非常透彻的了解，所以我在应用一切发明作为上面都仿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应该最贴切、最好用、最人性化的方法。各位看到现在 AT&T 的这只耳机，还有 VTech 的这耳机，跟 Octel 的，以后本来人类开始就是有话筒跟话机是一组的。我把这个耳机植在电话里面，那以后人类就用这个耳机接听电话就好了，就不用再用话筒了。这个是目前为止有周边有上百项专利，那现在全世界包括应该下个月台湾的神脑就代理这个东西了。这个是我在日内这个旁边这位小姐是市议会的代表，颁发给我年度的大奖。我跟各位报告，我做了唐牧师的羊群之后，我出去世界各地，我不只想拿金牌，我要拿到那个大会的大奖，现在神的面前告诉牧师，你的羊群呢受你的影响跟感动，在任何一个工作的场所都愿意，都盼望主怜悯我，可以为主发光作盐。这是我的太太，我们在隔年也得到年度的大奖。欧洲人呢很难把大奖颁给亚洲人，那都留在给他们自己的国家或整个欧洲。那我是拿到这个大奖，那就送进总统府，得到总统的肯定，这样。
感谢上帝。所以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小看你自己。最大的人物几十年前不是一个 baby 啊，现在很多 baby 你不要小看他，几百年以后是千万人的老祖父老祖母啊。人在长进的过程中间，长进是未知数，长进到什么地步是神所赐的恩典。所以当一个人不要自己做限定来把自己捆锁的时候， 他就要靠着主的恩典好好去发展里面的 potential。 我的神学不是 Norman Vincent Peale 所讲的 positive thinking， 我的神学也不是这个 Robert Shuler 所讲的 possibility thinking， 我的神学是 potential thinking。 Once you discover your unlimited potential and you can develop it, you will be unlimitedly known. Your future is in the hand of God, which is far beyond our imagination, our own limit. 所以每个人不要自己限定自己，要交托上帝，依靠上帝。我3岁没有父亲，就靠着这种信念活在上帝面前，直到今天。无论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你求上帝引导你，给你以后的日子比以前更发挥人生的效用。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访谈，我们也为以下的时间祷告，求主你赐福，用你所曾经做的工作跟你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肯定你的爱，肯定你给我们的救恩，好就我们不是虚度光阴，我们不是百战地图，我们不是徒受恩典，我或者有意义，有方向，有根基，有原则，有内容，朝向你为我们预备那无可限量的前面的道路来前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要跟你们谈的跟很多城市谈的是不大一样的东西。那今天你们有很多人，他们刚才开始的对我说，科技大学有很多的学生来参加了这个聚会。我问你们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请举手我看看，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请举手我看看。其实呢也现在查出来也不太多。那你们的同学在哪里？听说这里有好几千个学生，他们在哪里？有很多青年人以为读了大学就变成知识分子了。我在世界上看见很多自以为知识分子都是无知无色的分子，很多自以为懂了一点科学的人就夜郎自大，眼睛掉到半空中去了，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人才是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能够在整个百姓前面看见危险来到，你先为他们做守望者。你在整个百姓都平安的时候，你才坐下来享受人生，你才是真正有良心，对国对民负责任，有良知有先见的这种人。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不要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爸爸妈妈读更多的书我们就骄傲起来，因为我们比前一代的人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甚至好超过别人好远好远，其实不是如此的。我们盼望上帝的真光照耀我们，使我们越有智慧，我们就知道知识算不得什么，因为智慧是知识的根基，知识是智慧的建造。普通人看漂亮的大房子，他们佩服这个宏伟的建筑，但是工程师要问你下面的根基到底有没有建好，因为如果没有下面的衬托支柱，上面的建筑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智慧是知识的根基，知识是智慧的建造，智慧是知识的方向，知识是智慧的内容，智慧是知识的本质，而知识是智慧的现象而已。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从知这一方面不要掉在孔子跟苏格拉底比较肤浅的思想里面。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是什么？他是很谦卑的奠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榜样，在整个知识界里面，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那件事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是很伟大谦卑的开始，这样呢 在你还没有认识你四周的环境，你大自然的现象，你所有一切外围的东西隐藏的奥秘以前，你先认知你到底是谁。 To know your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ing everything outside of yourself。 你能够知道你自己，作为知道万有的基础的话，这个人是比别人更有智慧。但是这一件事虽然是苏格拉底对哲学界最大的革命，而且产生人类从以外的自然界为追求的目标，转过来以我自己内心内界的知识作为哲学探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是历史上是划时代很有贡献的一个开端。但是这件事情有个最大的毛病，是我刚才讲的，在苏格拉底知识论的肤浅的部分是什么呢？他没有告诉你，你怎么能认知你自己。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Yes, but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more than all the animals, because they cannot know, do not have any desire to know what is everything. But you have this desire. Who are you? You are man. You should know yourself. 希腊文叫 Nothise auton.Know yourself before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beginning of the knowledge. 但是呢，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自己？ How can I know myself? Ralph Emerson, 美国的大文学家说，眼睛最大的讽刺就是他什么都要看，但他从来没有办法看到他自己。这是人不可救药的地方。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太阳，知道月亮，知道星宿，只有一切的一切，但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知道万有的这个我到底是谁。所以呢，眼睛什么都要看，没有办法看自己，人什么都要知道，没有办法知自己。这就是希腊哲学走投无路的一个开始。我个人教希腊哲学教了40多年了，从 Talus, Anaximander, Anaximenes, Lucretius, Parmenides, Zeno, 一直到 Heraclitus, 苏格拉底 Aristotle, Plato, 这些大哲学家我都教了我几千个学生。但我发现他们的弊病就是没有办法自知，因为要知自己这伟大的前提的背后是没有方法论可以谈的。而且这个苏格拉底以后有阿里斯多德，他的这个 epistemology 知识论里面的两大原理，一个是归纳法，一个是这个演绎法，前提都发生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他的大前提 major premise 里面的都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一个知识，所以除非你回到圣经，你才知道人类在哲学上的所有的没有办法破功的那个致死的病，只有在上帝的道里面才得到解决。那么你说苏格拉底这个缺点，孔子的知识论的缺点在哪里呢？孔子知识论的缺点说，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呢，我们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好不好啊？孔子是东方最诚实、最谦虚、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可以很坦白的说，知道就说你知道，不知道就说你不知道，这个叫做知识。那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知什么？知一些知，也知一些不知，还是没办法解决。因为还有一些没办法知道的东西，你只知道你不知道。像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什么事都不知道。那苏格拉底所讲的不知道的事是什么事？他也没有讲。孔子所讲的可知的是什么？孔子所讲的知，在一个很特别的范围，物质的范围。怎么讲呢？因为孔子说，格物什么？自知。格物自知，你非常严格的，你非常有条理的，你非常仔细的研究分析破解这自然物质界，你去得到知识。这个跟拉丁文的知识论的科学这个字是完全相关的。拉丁文有三个最重要的字，第一个字是叫做 scio， 第二个字叫做 cogito， 第三个字叫做 credo。 第一个字 scio 后来演化到英文变成 science， 什么？科学 science。 你们这个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那香港的科技大学已经被选为两三年前全亚洲最好的大学，还没有轮到云林，所以你们同志仍需努力啊，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那么科技的这个科学这个字呢，原来拉丁文的意思不过是 I know， 就是你知 You know what you know，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do not know。所以科技的知识是已经研究已经知道的东西，叫做我知，在我还不知的范围你不知道。所以孔子只能告诉我们，你能知的你去享受它，你不能知的你只能追求它。但什么时候得到答案呢？许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现象，不知道现象背后的奥秘是什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热胀什么冷熟，所以夏天的时候你走路是这样的，因为热胀手就膨胀了嘛。冷熟冬天你是这样的，热胀冷熟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就是水这个东西突然间有一个现象，有一个实在的状况，我们没办法了解为什么冷到适度的时候它变成膨胀，为什么那个时候它膨胀，你没有办法明白。你这么终究追讨科学的原理去明白，你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他只告诉你适度他就膨胀了，他就是告诉你他不照规律，不按常规而行。那谁定的？为什么适度他就膨胀？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不继续收缩？为什么变成冰的时候每一个 cc 在减少80个 calorie 的时候，这一个水的液体就因为冷却的结果就变成固体，而一变成固体的时候就开始膨胀 10%。 没有人可以答案，爱因斯坦不能告诉你， Stephen Hawking 不能告诉你， Isaac Newton 不能告诉你，圣经告诉你，上帝创造大自然是为了人造的。所以上帝创造水分到适度的时候，上帝不准它再收缩，要的膨胀，使冰可以浮上来，你冬天还可以吃海鲜，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东西不是科学家才告诉你的，所以我们研究科学，我们的知识是很低的。有一次我在 University of Arizona 讲到的时候，我说 Do you know science is the lowest level of knowledge？ 科学家所研究的知识是最最低层次的科学。那时候有一个教科学的教授眼睛瞪着我，后来我解释完了以后他跟着谈话，我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 I'm a professor here。 我问他 What are you teaching？ 他就说 I'm teaching the lowest， 我是教导最低的那个学问。他后来接受了这个思想。今天我们若不从神学从圣经启示的总原则去看到整个大自然，我们甚至不能知道我们的知识贫乏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知识局限在什么界限，我们的知识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当人研究自然的时候，人是研究比人更低的层次，当人研究人的时候，人是研究自我的层次，与我相等的人类的层次，当人研究上帝的时候，人研究比人更高的层次。所以当你研究更低的层次，你得到的答案是相当绝对的。当你研究自己的层次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相当相对的。你研究更高的上帝的时候，你研究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真正的绝对，所以你只能用相对去探讨绝对，困难重重。那这一方面我如果再探讨再分解下去，就变成物理学与神学相对关系的一个特别的讲座，也是信仰知识的相对讲座。就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孩子，我有一个男孩子，他双重博士，物理学博士拿早就拿到了，神学副教授的博士在一两年他就可以拿到了。他愿意在这个时代成为最先进的科学家，他的论文在许多物理学的国际的这个期报期刊里面已经登出来了。那么他又要在神学的副教方面两个结合来为上帝做见证，有我判断他会在各地呢举行这一类的讲座。 愿上帝赐福给现在神所兴起的青年人出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在诗篇第八篇提的相对性的几节的圣经，是很重要的话语。诗人大卫说，我向天观看，我看见你指头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还纪念他。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人向上看的时候，看见了在神与人中间被造的高空。那这个是神安排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宇宙的中心。你说这个世界是宇宙的中心，是谁讲的？我讲的。你凭什么讲？因为这个世界中间有目的的存在，超过所有的星球。前两年科学界发表一篇文章，我看了吓了一跳，因为在世界单单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资源，用现在的价值来衡量的话，已经是比火星更有价值几千亿倍。火星所有的矿产，所有的物质加起来，能够用现在地球的这种价钱来卖的话，价钱这不多少。但是在地球上所有矿产、水分、氧气、黄金、钻石全部挖出来，那价钱用现在的价钱来计算，比任何一个星球还更伟大。就单单的物质界的价值，这地球已经是宇宙的中心了，何况这个地球有能知知识，能发表知识，能研究知识，能这个发掘知识的人类的头脑，这个更是有价值的。能知比被知的是更要紧的。你的家里面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就胜过你家里所有的产业。你多少房子、多少田产、多少汽车、多少银行里面的钱，都不能比你有一个非常有聪明头脑的孩子更有价值。我们看见了一个魏崇山可以发明1000多种专利，在世界上可以源源不绝的对人类产生贡献。这样的头脑是神造的，当然是比他发明专利所得到的钱还更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专利是从这个头脑发挥出来的，而这个头脑不是这种专利所得到的钱所能买回来的。我相信你一听就听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上帝创造万有，万有的中心是世界，上帝创造世界，世界的中心是人，上帝创造人，人的中心乃是那些真正认识神，有能够造神的旨意来运作、来管理、支配这大自然，就把这些东西再归荣耀给上帝的人。而这些人的中心就是那些有信仰的人，而这些信仰的中心，基督跟他的救赎。我再讲下去，变成从科学、从自然变成超自然，变成神学的课题了。那这个是很复杂的联系，我今天不讲太多。但我相信这一次到台湾来，在云林有两天有上帝特别的托付，所以我也讲了神要给我对你们讲的这个信息。我看见你指头所诚实的月亮星宿，在这里呢，他的看见不是看见物质界，因为看见物质界之外有创造者。这个就是呢，现在的科学跟基督教的信仰跟科学之间关联的时候所有的智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20世纪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 Thomas Kuhn， 谁知道这个名字请举手。 Thomas Kuhn， 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你们是研究科学的，他是科学的哲学家。 Thomas Kuhn 提到一个事情，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paradigm。 paradigm 就是典范，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有典范的转移， paradigm shift， 当典范转移的时候，整个科学有新的方向。那么 paradigm shift 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 open system。 什么叫 open system？ 就是开放系统。那当我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个东西里面挖，在东西里面想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就捆绑在这个系统里面。我这个研究方法叫做封闭系统，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来的，原来这是某一个人做了瓶子， 某一个人炼的水，那么某一个人把水放在瓶子封起来，这几个人是有个计划要做一个水饮料的工厂。那他的计划是要赚钱，他的计划也是要造福人群，他的计划要使人解渴，他的计划是变成水工程一个很重要的商品。那我知道的时候，我去找那个人，你这水怎么提炼的？你这个 plastic 是不是水放在里面超过二十小时产生的化学变化对人有害的？不，我这个塑胶是不一样的，我这塑胶根本不会化解水分，是非常对水没有改变也没有副作用的。哇，你知道这个人思想很厉害。所以当你看见这瓶水，你玩你想你研究你分析的时候，跟一只猴子看到这瓶水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猴子看到一瓶水他就玩来玩去，结果要喝又不能喝，不知道怎么打开，就他就丢掉它了。所以他玩来玩去就用封闭系统处理这个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你不是，你发现这个盖可以不会动吗？一转哎，就开起来了。所以这个转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里面，是保护它不随便开。哦，转的时候最近很难，但你再用力它就开了，表示这个还没有开过。这种设计是为了保护饮水的人，给他可以安然自在，不怕有沾染，不怕有别人把毒品放进去，你就很平安的饮水。那这样你想到创造这个瓶，做这个水，把它装进去，这几个人他的心思意念，他们的发明，他们的制造，他们的加工，他们的目的，你就知道这些人是有目的的，这些人是有计划的，这些人是有知识的，这些人是有智慧来做这一瓶水做成这个样子。这样呢，你跟猴子不同地方在，猴子把这个当作内在有一切的答案来研究，你把内在的答案跟外在的计划连在一起，你就开放系统了，你明白吗？今天我们研究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从希腊哲学一直到牛顿的时代，同样犯上一个毛病，就是用封闭系统来认知被造界的自然。但是基督教从一开始就用开放的系统把人带到更高一个层次。你以为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一样？宗教都是一样的，随便信一个，反正都是叫人行善。你思想有病，所以你这样想。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在创造界被造的世界中间，我们相信有一个创造主。你怎么跟别的宗教相提并论呢？没有一个宗教看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宗教有开放系统的可能，因为他们是被关闭在受造界里面，用被关闭的思想，思想被关闭的世界，然后把上帝也放在被关闭里面的物质。所以圣经里你怎么可以把石头把木头代替上帝来敬拜他呢？人手所造的，用木石所造的人是神吗？神不但不是木头，不是石头，更不是像人能够造出木头石头所造的假神。神是创造那能创造木头石头做假神的人的创造者。所以这个跳跃跟这个穿透完全是用开放系统去了解。所以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他们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两个作品，两个作品的题目就是差不多一样的。第一个题目叫做 On Nature， 就论自然；第二个题目 On Principle， 论原则。所以哪一个人能把自然界解释清楚的，就是伟大的哲学科学家；哪一个人能够把这个自然原则分析出来，是更深一层的思想家。所以这个 Heraclitus、 Parmenides、 Zeno 这些人都要把自然把它讲出来。第一个大哲学家 Thales， 他就说呢，主前594年，我如果没有错，5月26号太阳会不发光。人家说你就瞎猜乱讲，他说我讲了你们看吧。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天地黑暗，太阳不放光。哇，他们说这个60公斤的人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连太阳都听他的话。怎么他说不发光，太阳就不发光？ 这个人到底是谁？有的人说这个是先知，这个人是宗教领袖，这是神，这是神明里面降到人间的一个人。他说不是，我不过是把自然现象算出来罢了。哦，自然是可以算的吗？自然现象是可以研究的吗？好，我很有兴趣，很多人就做他的学生。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话，你知道不知道宇宙中间最终极性的基本元素是什么呢？他就提到一个字，然后呢他的学生说另外一个字，学生的学生再另外一个字，所以这样就对于 ultimate the ultimate reality 的这最基本的元素的破解作为研究自然方法。那么这种东西所产生的书有两种，第一种叫做 on nature， 第二种书叫做 on principle， 解释自然，研究自然现象的基本原理，这种方法论就变成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东西。这样希腊哲学就跟所有的宗教脱节了，因为宗教不要研究自然，宗教猜想超自然。为什么有大风有大雨？因为没有雷公发脾气了。雷公在哪里？你静静的就是听我讲好了，不必研究，我们就是这样相信。所以中国人雷公关公公公不公啊，土地公什么公都来，就中国人什么都相信。马祖啊，这马有祖啊，雷有公，还有土地公、灶神、门神，什么都来。这些都是呢，把这个物质界推想到一个另外的基因来影响物质的现象的这种宗教，是很低级、很古老，也是很没有研究精神的。那这个东西在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叫做奥古斯孔，他的思想里面用三个不同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第一个元素就是上古时代是把神话系统作为解释万象的基因，到了中古时代是用形上学作为研究形下学的基因，到了现今的时代是用逻辑实证论来研究一切大自然现象的基因，这个叫做人类思想史的进化 mythological stage。 以后呢是 metaphysical stage， 到最后是 positive scientific stage。 那在近代二十世纪很多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中间，很多的知识青年就以为他们比上古的人、比他们的祖宗更懂的。你们信关公不公，我信爱因斯坦，我信 Stephen Hawking， 我比你们更先进，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到了 Thomas Kuhn 的时候，他就提到你研究的大自然还是封闭的，你在封闭的自然界中，你以为一切的答案就是封闭自然现象中间可以找得到，其实没有可能。所以呢，当你把被造的像这一瓶水跟这个水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的目的把它配在一起思想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一条线，就从自然界透到超自然界，跟宗教里面的假想是不一样的，跟事实伟大的接连是有分别的。所以圣经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因信就知道这世界是那看不见的产生这看得见的。所以从看不见产生看得见，这中的关系是什么？希伯来就给全世界五大贡献，其中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论。创造是什么？创造论是从没有变成有的那个原始的真正产生一切的能力的源头，这个叫做创造。所以上帝是创造者。你说为什么要相信有个创造的上帝呢？为什么相信创造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有像上帝的一些特质啊。这些特质里面所有神学家都没有看到的，我发现圣经里面提到的事情是真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才有创造性。大家说人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什么呢？你能够用一种特别的思想把从来不存在于文化中间的东西把它造出来，那又能有影响力，使以后的时代不跟你以前的时代走，跟你走。那你这种 自创又有影响力的东西呢，就是人之所以是尊贵的原因。那这种人的创造性、创造力，也证明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如果人的创造性是真正存在的，那么你就相信这个创造性是自己有的，你又是封闭系统。所以只有你回到上帝是创造者，那么把他的创造性放在人里面，人才有创造功能。所以呢，爱因斯坦产生了原子论、原子爆炸的可能性，这是孔子、墨子所有的思想从来没有办法达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1945年的时候，就在他的 Manhattan Project 跟 Oppenheimer 还有其他的这个科学家一同把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的科学理论化成 little boy 原子弹爆炸，真正产生，就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那这个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一个很重要的步伐，就讲停止了野心家对全世界征服的这种邪恶的行动。这个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借用大自然的某一种元素，产生无限几乎不可限制的爆炸力，来使那些野心家不得不屈下来。所以呢，日本的天皇一定要跪下来对全世界说，我错了，现在我停止战争了。那这个力量不是普通的人力量所能达到的，这个力量是一个科学家把自然里面隐藏着的无限能量，借着有限物质加上原理的爆炸论把它产生出来的时候，才制止这种野心家的行动。这种人是很伟大的。所以爱因斯坦虽然发明了炸弹可以杀死很多人，但是他第一个炸弹是制止了杀死更多人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扩散。这是一个人类有贡献的一个创造力。创造性在科学上有，创造性在艺术上有，皮卡索所画的那个两三个眼睛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种鬼脸，竟然影响世界，每一张卖得那么贵，这是他的创造性加上他的狂想产生出来，跟所有的艺术界前面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表现。这种创造性是很伟大的。贝多芬在这个第三个交响乐里面把法国号的位置把它弄到更高的地步，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表现。在海顿的时代没有这种可能，在贝多芬的时代发挥更精进更加积极，还有 Brahms 他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这个旋律等等，都有创造性功能的发挥。这些是什么？这些表示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这些领受了一个神所有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所以在人中间改变了人的常规，改变了人的这个限制，改变了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进到更超越的境界的时候，这表示创造性是存在。而创造性的源头是创造者，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创造性放在人的里面，人才有放创造性的发展跟这个发挥。这就表示圣经讲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事情，所有的宗教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开放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希腊人谈这个研究自然，在希腊的自然界里面，在一个被造的，但是不知道是被造，以为是自然。这个自然跟老子所讲的，我们呢是怎样的去明白这个自然呢？老子说呢，万有的现象有道在里面运行，道法自然。老子所讲的那个自然不是自然界的自然，老子所讲的自然是自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永远自我长存就是这样，这道永远还是这样，那个叫做自然。所以老子所讲的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人发地，这些原则到最后就是永远不改变，自我永存的，自我永远自己存在，本来这样永远这样的，那个叫做自然。但是这个自己这样永远这样的自然是物质，但是圣经说自我这样永远这样不改变，直到永永远还是这样的，那不是物质，是上帝。所以相信上帝跟相信所有的神明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迈克的见证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在15岁就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上帝的存在跟上帝是独一的吗？这些是真的吗？这是上帝的话，所以是真的，不是上帝的话还是谁的话。那么如果上帝讲的话是真的，其他的神鬼鬼神神，其他宗教的神明又怎么讲呢？他的道士竟然给他一个很明确很简单的逻辑，上帝说他是独一的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就是这一句的本身确定了这一句的价值。而15岁的他就想到，是的，如果上帝是独一的，他当然是全知的，他是不可能错误的，他更不可能欺负我的。这个年轻人在这3件事的归纳，已经把多神论、神的全知、神的不能错误、神的不说谎连在一起。上帝就借助这样15岁奠定他的多神论的信仰。当我研究他的思路过程的时候，我知道神在10几岁已经预备这个人做他的仆人了，不是简单的。很多神学生读了神学博士，连最基本的这个东西都没有清楚。现在弟兄姊妹，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当第1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一出现，在道德上超过所有希腊的神明；基督徒一出现，在无遮的世界中间，他们看见超物质的神同在的价值，所以轻看世界的奢华艳落。在第一次基督徒出现的时候，他们发现在神人的政治、人的国度上面有上帝的政治，有上帝的政权，所以这世界算什么？那一个打鱼的约翰竟然讲一句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上帝的国度以及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世界最大的帝国，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广的疆界，最强的军事势力，他竟然说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永远长存。这一个渔夫啊，好像在云林县在岸边抓鱼的人，他说这世界都要过去，你问他你在讲什么，他说世界都要过去，怎样过去，就是过去。你不明白吗？这个渔夫已经讲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道理，整个天地万物都会灭亡，只有上帝的道不会灭亡。所以约翰的了解，约翰用的词句好像很简单，你真正看懂了，你会惊奇万分，神的启示在他的身上，感谢上帝。当我注意麦格的见证一条一条信仰建立的时候，我看见上帝的手在他身上。很多人看他年纪轻轻，看样子好像18岁20岁的孩子，哪里懂事，又没有读神就不能做传道。我就看见这个就是传道，神就是要有这个人，所以我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上帝印证我看的是对的。有的人看见他就先妒忌先讨厌他，但我一看上他，我就知道神要用这个人。亲爱弟兄姊妹，现在请你注意，所以第一世纪出来的那些渔夫、彼得、雅各、约翰等等，他们看到了没有人看到的东西，他讲了没有人讲到的东西，他讲的话呢，好像没有价值，普通小民，普通的市井小民。这个罗马帝国凯撒皇帝奥古斯都一个一个 Vespasian Diocletian 还有这个其他的像 Trajanus 一个一个消灭的时候，他们的话变成全世界最多研究的、最多人明白、最多人思想的话语。那第1世纪结束以后，一句话出现了，这句话就是在2000年以后 Thomas Kuhn 所引用的一句话， Open system start from the Christian Apostolic Creed， 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全能的神。这一句话你以为很简单吗？ I believe in God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he almighty God，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句话就把我们从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研究的终极对象的封闭系统打开一个洞，使我们看见这一个被造的天地上面有个创造主。那这个创造主创造了这个天地，这创造主跟天地之间的关系，他是超越的，他是支配的，他是管理者，他是天地的主。你从这句话再回到的圣经的时候，你看耶稣早就用这句话，怪不得的门徒后来从基督跟随基督的身上看见这些最大的宇宙的奥秘。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拿起饼来， 他对万有对上帝他讲了一句话，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天地的主啊，你这些道理对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就封闭起来，对那些婴孩就显明出来。天地的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耶稣传道没有人要听的时候，他对上帝说，天地的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有绝对的把握，在世界中间各样捏紧，他不就这样谦卑俯伏下去。他知道在这捏紧之上，宇宙之上，万有之上，有创造天地的主，我用这样的精神来传道。我盼望这种精神传到 Michael， 传到我要拣选的一些青年人的身上。因为你到处去讲道，你不是去做客，你到处去讲道，你不是追随别人所已经信的一个封闭系统。我对我的学生说，你到回教地区去，全世界反对你的时候，你站上讲台，你在什么地方讲道，这是天父世界，我在创造天地的主面前，以他的代表做传讲他的信息。阿们。这样你才能以得胜者的姿态向世界进军。如果我有一天到最多迷信的地方去讲道的，要杀我的回教地区去讲道的，我照样用这样的精神。 I'm now standing in the place where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m talking to the people created by my father. I'm talking the will of the unchangeable God. I'm presenting his eternal truth to you that you need him, he doesn't need you.这种心态，这种真正的精神才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呢，使徒信经的第一句就是开放系统的开端。使徒信经的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你就站在天地的主所造的世界中间宣扬上帝的话语，是这个地步。所以呢，诗篇第八篇说，我看到你指头所呈现的月亮星宿，我看到的不是月亮星宿，那你就把月亮来拜，把星宿来拜，把太阳当作神来拜，你是神经病。因为这些封闭系统背后有创造主，你应当拜创造主，不是拜受造物。大家说，应当敬拜创造主，不是敬拜受造物。你把受造物来代替创造主的时候，你是完全得罪你的上帝而不自救。你以为宗教是我的自由，我要拜关公也可以，我要拜马祖也可以，我要拜这个孔明也可以，我要拜上帝也可以，人的自由嘛。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不能把路上任何一个老人当作你的父亲。当你说爸爸的时候，你就得罪你母亲的丈夫。你不能把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东西带着就是上帝，当你把它当作上帝的时候，你就得罪了创造你的神。所以这个罪是很大的。我们还以为我有自由，我要信什么你管我的，你在愚蠢的中间自己辩护是没有办法陶醉的。你一定要谦卑下来在上帝面前，因为造物之主跟被造之物有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不能把它等量齐观。因为造物之主是一切的创造者，被造的东西是被造的东西而已，你怎么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算呢？这不是宗教自由，不是消灭文化的问题，这是回归真理的问题。所以呢，大卫说，我看见你所造的天，换一句话说，你跟你所造的天是分别的。我知道你是你， Let God be GodLet matter be matter. Let creator be creator. Let creature be creature. I worship you, the creator. 我敬拜你是创造者，被造之物在你以下，而我是比被造者更低的下面，但我里面有超过万有之上你的形象在我里面。所以人是很矛盾的，人是被造之中很低微的，只有几十公斤，但这几十公斤人有一个能认识创造的上帝，也认识创造的上帝所造的万有之间 白烈的自己，跟你在万有之中高过一切被造物的位置的这种功能。所以 You are created by God after His image and likeness. You are created by God above everything created, and you are created by God below something created. 在被造之物中间，你比自然更低，比天使更低，但你被造中间又比自然更高，超过天使的本质在你里面，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样式。这是做人矛盾，做人限制，做人最困难的地方。但是在这个中间呢，却告诉我们你的永恒性需要救赎。因为呢，你的永恒性从三方面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人性中间有不朽性，有敬拜性，有道德性。你之所以是人，有永远的本能，你有道德的标准，你有敬拜的功能。但你的永恒性没有方向，你的敬拜性失去对象，你的道德性没有标准。所以所有的宗教性里面的三大本能都发生差错了。你的永恒中间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你的道德有谁做标准你没有把握，那你的敬拜向谁你不知对象。所以失去方向的永恒，失去标准的道德，失去对象的敬拜，使你变成宗教浪子。你今天回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你找到了永恒的本体，你找到了道德的标准，你找到了对象，真正敬拜的最明确真正的对象。而这三件事的回复只有透过一个可能性，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基督讲一句话，你们信我的不是信我，你们是信上帝，你们看见我的不是看见我，你们是看见上帝，将使你敬拜的对象回归原本的标准。第二，耶稣基督说，你们效法我的生活，你们效法我的行为，你们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为什么呢？从来没有人像他对你说 You follow me, follow my image, follow my works, follow my life, 你效法我，过将我这样的生活。没有人比耶稣更圣洁，没有人比耶稣更公义，没有人比耶稣更慈爱。孔子讲最伟大的道德话，他是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什么意思呢？人家对你好，你要回报好，人家对你不好，你要正着对待他。老子说不是，这个不够。所以老子的道德是超过孔子的道德。老子说什么？以德报怨，他不是说以德报德，他也不是说以德报怨。老子说以德报怨，人家对你不好，你还要用好的道德来对待他。所以老子的道德观高过孔子的道德观。那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不是爱你的情人，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什么祷告。所以天下没有超过耶稣道德的任何宗教，因为是神来到人间。所以敬拜性是借着基督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靠着圣子来到圣父的面前，靠着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性把真正的对象告诉你，道德性把最完美的标准告诉你，不朽性把你真正的方向告诉你。所以透过基督，你回到做人应当向神尽的责任中间。而基督用什么办法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是以真正绝对标准的本体的榜样，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感谢上帝，今天我就要讲到这个地方就要结束了。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看见在物界自然界之上有超自然界造物主的存在，那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 透过被遣送到世界成为道成肉身的救主，成为人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把我们带回真正回到上帝的这条道路中间。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今天听了这些的话，我愿意存着一个真诚的态度寻求真理，我愿意借助基督回到上帝面前，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智来跟随主，做一个真正在开放系统中间用信仰回归上帝的基督徒的生活。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你今天听了这些，你说我愿意，求主帮助我带领我。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投递下来，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你在今天晚上在云林科技大学这个大礼堂里面显得你的慈爱，对我们传讲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创造了人，是超过一切被造的物质世界，你又把创造主的形象放在被造的人里面，所以你把创造性也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在科技上，在艺术上，在许多的这个技术的世界进步的过程中间，把创造性彰显在我们对物质的研究跟超越的事情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就是继续施恩赐福给我们，这一生不是迷途走路，也不是糊涂跟随，乃是真心知道我们向你负责，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你是真理的源头，你是一切宇宙万有真正知识创造者知识本体的源头。所以我们要从你，从你领受智慧，跟随你走在你的道路中间，蒙你悦纳。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求你保守在我们的心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愿主赐福跟这么多举手愿意用这样的信仰跟随你的人，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在一生的过程中间可以继续在真理上扎根，在真理上建造他们的生命，以以后的日子一生一世在你的爱在你的照顾中间继续成长，荣耀你的名。在地上做永神一人，明白真理，遵行真理，因亲近上帝有分享上帝恩爱给别人的人，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祷告你，阿门。